纯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园地。首先是一则明慧小弟子新闻。美洲法会芝加哥召开，师尊致贺词，然后和大家分享一位十岁的大陆黑龙江大法小弟子修炼近一年的故事，之后再和大家分享一篇大陆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题目是不折不扣地按照师父的要求做。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两篇古代修炼故事，题目是好大通凿洞修道和贪睡的比丘。最后我们和大家一同学习背诵师父的红吟。明慧小弟子新闻。
美洲法会芝加哥召开，师尊致贺词。2016年美国中部法会于7月31日在芝加哥召开，美国中部10个州的法轮大法学员们相聚一堂，分享按照真善忍修炼的心得体会。慈悲伟大的师父给法会发来了贺词，提醒大法弟子保证每天的修炼是必须的，讲真相救人是大法弟子的使命，在走向圆满的路上两者缺一不可。做得如何，就是精进与否的修炼状态。昔人修大法，身心升华。法轮功红传世界，各族裔的人们都被真善人所感召，多位昔人学员交流了他们在法轮功修炼路上发生的升华。修炼法轮功已16年的 Maureen 经历了很多神奇，她的美尼尔氏综合症不治而愈，被诊断为有学习障碍的女儿发生了神奇的变化，不仅上了大学，而且整个4年都在荣誉榜上。积极参与推广神韵晚会的 Maureen 虽然觉得自己全力付出，但却没有看到很好的效果。通过学法，他认识到了执着自我的问题，并努力纠正。当他专心于修炼时，正实法的效果变好了，工作环境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善。4年半前开始修炼法轮功的 Nate 分享了自己向一位同事介绍法轮功时，一系列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使他认识到修炼机缘的可贵。他通过日常生活中的事例，分辨出修炼人向内找和常人的反省的区别。他悟到，反省只是在表面上认识到问题，在表面上去纠正问题，而向内找是真正找到执着，向内去看到底每个执着的核心在哪里，并把这个核心和根源挖出来。他还分享了自己如何克服自私，化解了与一位同修的长期矛盾。
青年学员奋起精进，多位正在求学的青年法轮功学员交流了他们如何从几乎脱离大法的状态中认识到修炼机缘的珍贵，奋起精进。江先生成长在修炼的家庭，迫害以后陷于学习和常人事儿中不精进，后来看师父新经文惊醒了，开始和同学讲真相。他去年来美国攻读硕士，开始了新的环境中正实法和修炼之路。通过坚持学法，他发生了很好的变化。在参与项目和讲真相中，他认真实修；在推广神韵中，他意识到自己走极端的党文化表现，并努力去掉它。法会交流是法轮功的修炼形式之一，是法轮功学员们非常珍惜的交流和提高机会。美洲法会自1999年第一次召开以来，每年都会进行。小弟子的修炼故事。
10岁小弟子修炼近一年的故事。 我是黑龙江的大法小弟子，今年10周岁，2015年春天才跟着爸爸修炼。爸爸是1999年以前得法的老弟子，但是由于前些年爸爸不太精进，没有带着我学法练功，只是让我背诵了几首师父在红音中写的诗，并告诉我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直到2014年的年底，爸爸才在师父的慈悲点化和同修们的帮助下重新开始精进实修，这才带着我开始修炼。我刚得法时有点埋怨爸爸为何不早点带着我修炼，爸爸也很后悔和自责。通过学习转法轮并和爸爸交流后，我认识到不能埋怨别人，大法弟子要向内找。虽然我得法较晚，但既然现在走进了大法中，就无比的幸运。只要我抓紧时间精进实修，一定能和师父回家的。现在我每天写完作业后，和爸爸学一个小时的法，然后用半个小时练功，天天如此。梦到师父的法身，还有天兵天将和龙。第一天跟爸爸学法，是在晚上睡觉前，只学了一遍论语。当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我走在一条两边是楼房的石路上，两边的建筑先是现代楼房，走着走着就变成古代的建筑了。我一直走到路的尽头，前面是一个大广场，广场的地面都是用金砖铺成的。我向右边看去，看见四排天兵天将，他们穿着金色的盔甲，手里拿着长枪兵器，非常威武和神圣。远处是一尊巨大的金色佛像，金佛盘腿打坐，打着手印。我又向左边看去，看见一对天兵在巡逻，其中有一个金盔金甲的天将骑在一匹棕色的骏马上，手里拿着一把宝剑，非常威武。我看了一会儿，然后沿着原路往回走。这时我发现右边离我1米多远、2米多高的空中有一条金色的小龙跟着我，它有1米长左右，浑身散发着柔和的金光，看着很舒服，一点也不刺眼。我俩就这样走到一个路口转弯时，眼前不远处又出现了一条小玉龙，旁边有几片云朵，都是玉色的，但转眼间小玉龙就不见了，这时小金龙也消失了。我走着走着，眼前出现了一个推拉门，我拉开门走了进去，门内是我们家的卧室，但屋内的景物都是白白的颜色。之后我就醒了，早上我把梦里的情景跟爸爸说了，爸爸说这是师父鼓励你呢，你要好好修炼啊。我听了后很高兴，谢谢师父。
第一次过病夜关。今年秋季我过生日的那天，白天上学的时候就出现了感冒的症状，发烧，浑身难受，没精神，我知道是宵夜。下午放学后，我和爸爸妈妈去饭店吃饭，到了饭店我就觉得更难受了，有些走不动了，想吃好吃的菜都没有力气用筷子去夹了，只能让爸爸妈妈帮忙拿一下，而且还很困，想睡觉。回到家我躺在床上不想动，可还有一些作业没有写完。爸爸告诉我，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大家知道真正得病的是7分精神3分病，所以你要把宵夜时的痛苦抑制住，不要把它当回事儿，该干什么还干什么。我听了以后振作起来，起身把作业全部写完了。写完作业我又躺在床上，有些有气无力。爸爸说，这是你过的第一个病夜关，你要坚持住啊，难受的时候就背师父的论语，很快就会好起来的。我听了之后点了点头，然后睡着了。在晚上的时候我有些咳嗽，我让还没有修炼的妈妈给我拿点水来。妈妈把水拿过来时问我要不要吃点感冒药，我回答说不吃不吃，喝完水我就又躺下睡了。以前我每次有病时，妈妈十分担心我，非得让我吃药，可奇怪的是这次妈妈不像以前那样了，而是随后也躺下睡了。第二天早上我的感冒症状完全没有了，很精神，有了力气，妈妈也很高兴。
放下对电子游戏的执着。爸爸以前不精进的时候也玩电子游戏，在他的影响下我从小也很喜欢玩电子游戏， 开始修炼后，我玩游戏的执着心还是没有去掉。爸爸跟我说，玩游戏也是执着心，你要把它去掉才行。但是我以我玩的游戏不是暴力杀生类的为借口，还是很迷恋一款建筑类的电子游戏。爸爸发现这样不行，于是就到明慧网上下载关于小弟子戒掉电子游戏的交流文章给我看。有的小弟子在文章里提到了，他玩了杀生的游戏后，在梦里他杀死的怪物来找他报仇，很吓人的。还有个小弟子提到，他玩游戏很上瘾后，被虫子咬得满身都是红包，又痒又肿的。看了这些交流文章之后，我对电子游戏的危害有了新的认识。电子游戏就像毒品一样，人玩了游戏觉得很舒服，不玩游戏就觉得难受，这不和吸毒一样吗？我赶紧把我平板电脑和手机里的游戏全部删掉了。爸爸也夸奖我悟性好，我下决心从今以后再也不玩电子游戏了，不管什么游戏我都不再玩了。我以前不但玩电子游戏，还跟同学们谈论游戏，很愿意说。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所以他讲身口意，他所讲的修身，那就是不去做坏事，修口，那就是不说话，修意，那就是连想都不想。所以今后我要做到不玩不说不想电子游戏，按照师父的话去做，当一个合格的大法小弟子。以上是我修炼几个月以来发生的事情和体会。我知道自己还有很多执着和不精进的地方，比如有时练功怕吃苦静不下来，有时懒惰不爱学法，有时遇到难处就灰心丧气等。我以后会更加精进，好好学法练功，跟慈悲伟大的师父回家。
修炼体会，不折不扣地按照师父的要求做。我小的时候曾听人讲过一个故事，大意是有个人去山上学艺，师父就安排他烧火，先是每天烧熟节，就是高粱杆，让他一根一根地用手先把熟节捏劈裂碎了再烧。他就按照师父说的把熟节捏劈了烧，开始时是很不容易的，把手都捏肿了，疼痛难忍，他仍然忍着痛继续捏，天长日久，再捏起熟节就很轻松了，手指也不肿了。后来他的师父又让他烧竹竿，也得先把竹竿捏劈了烧，他遵照师父说的一根根地把竹竿捏劈，又经过了一番吃苦，后来捏起竹竿也很轻松了。后来师父让他烧锅时捏木棍等等，他都一一按照去做了，从不打折扣。一晃几年过去了，一天他忽然想起，我来山上几年了，每天就是烧火，师父也没教我武艺，于是他就央求师父教他武功。师父微笑着说，你下山吧。他也没问什么就下山了。到了家中，村里人都问他，你这几年在山上都学了什么武艺？他想了想说，烧火。人们不免对他一阵嘲笑，烧火也不用去山上学呀，在家就可以学呀。人们都以为他缺心眼憨傻，从此都看不起他，侮辱他。
一天村里来了一伙强盗，大肆抢劫人们的财产，人们眼睁睁地看着强盗行凶作案，谁也不敢阻挡。当强盗抢到这个学艺人的家时，他便抵挡强盗们，不让他们抢东西，强盗就抡起大棍子打他，他伸手抓住了棍子，稍一用劲棍子就碎了。 这时一伙强盗把他围住，想置他于死地，他便毫不畏惧地与强盗对打起来。只见他身手神速，抓住强盗打来的棍子，一捏就碎。强盗用石头打他，他抓住石头一捏就碎。他与强盗打斗时，抓住强盗的胳膊一捏，骨头就被捏碎。一伙强盗就被他打得哭爹喊娘的逃跑了。他打跑了强盗，保护了村里的财产，人们一下对他刮目相看呢，把他视为英雄，村里的保护伞。通过与强盗的决斗，他才发现了自己武功非凡，便想起在山上学艺时师父对他的良苦用心，而发自内心的感激师父，并庆幸自己能听师父的话，不然会一事无成。这其中说明一个问题，如果师父告诉他让他捏竹阶，捏竹竿就是练功夫，他一定会抱着有求之心去做，就不可能达到更高的标准。再说还要考验他对师父能不能坚信，能不能遵照师父的要求做，这也是一个人能不能从师父那儿学到真本事的关键。
而修炼法轮大法要超出常人的境界，最终走向圆满，这是最严肃的事儿。修炼中能不能100%的信师信法，能不能不折不扣地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好三件事儿，这就决定着每个人能不能修炼圆满。但以修炼本身来说，目前从我接触的学员中，还有不少人不能重视自己的修炼，连最起码的修炼人的本分都做不到，学法觉得枯燥，找各种借口不学法，练功怕吃苦，有的几年都没练过功，现在练功也是3天打鱼2天晒网。有的不练打坐还不能双盘，有的盘腿20-30分钟就受不了，赶快拿下来。这些人只是偶尔散发些资料，认为这就是修炼了，这就是提高了。这些学员至今还不能珍惜修炼的机缘，荒废着师父以巨大的承受为我们延续来的时间，修炼快要结束了还不知道抓紧。当法证人间到来时，真修大法弟子一个个神通大显的时候，这些人能不能圆满呢？大法弟子每个人的整个修炼过程都凝聚着师父的心血，谁能真正理解师父的良苦用心呢？师父想把宇宙中一切最好的东西都给予我们，可有些人往前走几步都不愿干，怕吃苦，怕受罪，不去按照师父的要求做，总是依照自己的想法做。别忘了是师父在渡人，你自己是渡不了自己的。一点认识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指正。古代修炼故事。
郝大通凿洞修道。因为武侠小说的渲染，说起全真七子之一的郝大通，在中国大概无人不晓。不过史料上记载的郝大通却是颇有道行的高人。郝大通当年投拜在全真教祖师王重阳门下修道，后来王重阳羽化登仙了，他和其他六个师兄师弟就各走一方，云游而去。郝大通四处云游要饭，到了赵州，每日在桥下闭目静坐养性。据《太古籍冯必续》记载，郝大通在卧州云游时，曾在赵州桥下打坐6年不动，顽皮的童子对他打骂戏耍，他并不还手，孩子们甚至在他头上堆起石块，他依旧不动，河水涨了他不走，也不会淹着他。一天，王重阳化作童子现身点化他，要郝大通到华山凿洞修道，方可成正果。郝大通遵师主到了华山，在北斗坪上开凿3年，凿出紫微洞，准备在此修行。 在凿洞过程中，他收了两个徒弟，一名梅良，一名竹青。他两跟郝大通开山凿洞很卖力，郝大通对徒弟也带得蛮认真。可谁知紫微洞刚凿好，就来了一位老道人，恳求说：你脑的洞打得真好，我不会打，就让给我吧。郝大通听了，二话没说就把洞让给了老道。两个徒弟满心不痛快，见师父已经应允，也只好作罢。郝大通带上两个徒弟登上山峰，继续选点凿洞。谁知第二个洞凿好了，又被道友要去了。就这样，师徒三人凿一个洞让与了道友，又凿一个洞还让与了道友，花费了40余年，凿了70个洞，自己还是没有栖身修道的地方。
郝大通带着两个徒弟来到涅涅船，这里悬崖绝壁，是个修行的好地方。他叫两个徒弟用绳子把他吊下去，在半山崖里打洞。这两个徒弟本来一心想修道成仙，可谁知碰着一个这样的师父，只知打洞送人，没传一点道给他们，多次想下山不干，又怕师父看见。现在见时机来了，一时起了恶念，割断绳子将师父摔下山去。两个徒弟收拾行李急忙下山，刚走到千尺帐下一块大石头旁，见师父迎面飘然走来，两个徒弟顿时明白师父是得道成仙之人，心中后悔不已。郝大通见二徒有悔过之心，重新收下他们，那块石头后来就被叫做回心石。这一日，郝大通引着两个徒弟回到南天门，又在那峭壁上凿起洞来。一天，当他们继续凿那个还未完成的半截洞时，梅竹二徒看见有人走过来，就对师父说：有人来了。郝大通一听，扭身往洞内一坐，就明目作画登仙了。这个洞终未凿成，所以只是个半截洞。修炼最关键就是修心性，在云游要饭中可以修炼心性，桥下静坐可以修炼心性，在山上凿洞也可修炼心性。采取什么形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过程中修炼者的心性可以得到磨练。那么同样，在我们今天正法修炼中，大家在发真相资料、游行和文艺表演中也会遇到人与人之间的心性摩擦，同样可以修心性。更为主要的是，我们可以广结善缘，让不明真相、心怀不善者回心向善，能够得到救度。
这里有一个神话故事，告诉我们纯净的修道之心的可贵。一个屠夫在街上遇到两个修佛的人，两人说要去西方见佛，劝他也加入来一同去。屠夫说：我太肮脏了，我不配，请你们把我的一颗真心带去吧。于是将自己的心掏给他们，那两个修佛的人就带着他的心到了西方。见到佛后，佛指着一个巨大的锅，里面都是沸腾的水，问他们敢不敢跳下去。两人都很犹豫，就想不如先把那颗心放进去试试看，就将屠夫的心扔下去，结果变成了一个金佛。两人一看也马上跳进去，结果却出来两个油条。看来修炼真是半点也虚假不得的事，心的标准很严格，差一点也不行。对于大法的心态尤其重要，让我们都以最纯净最虔诚的心态来对待大法，对待这万古难遇的旷世机缘吧。
古代修炼故事，贪睡的比丘。佛陀常教导他的弟子们，在学习佛法时要认真，要用心，绝不能懈怠懒惰。大多数弟子都遵从佛陀的吩咐， 勤奋修行，很多弟子因此得了道，证得了果位，消除了许多烦恼和痛苦。但是有一个比丘就是不肯用功，每当别人在打坐修行时，他却呼呼大睡。他的师兄弟们劝了他好几次，他还是照样我行我素。这个比丘最大的毛病就是嗜睡，每天吃饱就睡，睡觉时还将自己的房间关得死死的，一个人在房中蒙头大睡，别人怎么叫都叫不醒。这天中午，嗜睡的比丘托钵乞食回来后，便回到自己的僧房倒头大睡。他这一睡就没有起来过，僧房中如雷的鼾声一直持续到第二天。第二天上午是佛陀为大众说法的日子，所有的弟子都来了，唯独缺那个嗜睡的比丘。
佛陀问，那个爱睡觉的弟子怎么没有来呢？一个弟子急忙站起身来回答，佛陀，他从昨天中午睡到现在还没有醒过来，我们怎么叫他都叫不醒。佛陀心里想起，这个爱睡觉的比丘从今天算起只剩下七天的寿命了，如果让他这样在昏睡中死去的话，他是得不到善终的。佛陀非常怜悯他，所以先让弟子们诵读经文，自己带着阿难前往贪睡比丘的僧房去。
佛陀和阿难还没到，远远就听见雷鸣般的鼾声，一阵接着一阵，一阵高过一阵。推开房门后，鼾声更大了，那位比丘依然蜷缩在床上睡得正香。阿难先叫了几声，可是比丘毫无反应，依然睡着。后来佛陀走到比丘床前，用手指轻轻摇了摇比丘的身体，这个熟睡的比丘马上醒了过来。比丘见到佛陀正站在自己面前，慈爱地俯视着他，急忙起身向佛陀顶礼，说道，尊敬的佛陀，请原谅弟子无礼。佛陀告诉他说，你只剩下七天的寿命了，我不忍心见你在昏睡中死去而得不到正果，所以特地来叫醒你。这位比丘大吃一惊，他根本没想到自己只剩下七天的寿命，他又惊又怕，不知所措。
佛陀安慰他说，这是你命中注定的事，好几世以前你出家做比丘，却只知道吃和睡，从来不思维法义，也不遵守佛法戒律，因为没有种下任何福德，命中后投生成米虫，就这样过了五万年，然后又投生为田螺、蚌和树干中的蠹虫，前前后后各过了五万年。你前身所投生过的生命都喜欢住在昏暗没有光亮的地方，而且非常爱惜自己的身体和生命，更特别的是这四种生命都喜欢睡觉，一睡就是一百多年，完全不懂得求上进，经历了20万年你才赎清前世的罪孽，所以今生能够投胎为人，并且出家做了比丘。既然做了比丘，就应该勤苦修行，认真钻研，弥补遗憾。没想到你又像20万年前一样贪吃贪睡，为什么你总是睡不够呢？
可别忘了20万年前你的前身的结果呀。
佛陀讲完这些话后就停住了口，比丘听了佛陀的话，羞惭得满脸通红，连忙向佛陀表示忏悔。就在他深深自责忏悔的时候，一切杂念都随之消除了，并且在最后的生命里修得了阿罗汉果。
我们的一天只有24小时，人们常形容眨眼之间就过去了，一般人每天要保证8个小时的睡眠，那么嗜睡的人可能这一生没做几件大事情，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和做梦中度过了。人在世间几十年真的很快，如果不抓紧真的要后悔的。有的时候你觉得人生很漫长，可是你却不知道死神说不定哪一天就会降临，那时你想要做的事情，你应该完成的使命，你都没有很好的完成，甚至并没有为此而付出努力，多么痛悔也于事无补了。 难道下一世真的要做睡虫吗？嗜睡的比丘最后终于知道了要抓紧时间，不能再昏昏欲睡了。修行的人讲佛法修炼要勇猛精进的，一个昏昏欲睡的人又怎能像雄狮一样精进修炼呢？一个修炼人应该抓紧每一分每一秒，少睡一点儿，多修炼一点，功道自然成。学法背法，
学法背法，学法背法时间到了。大法小弟子们，让我们接着背诵师父的红吟。上次节目我们背诵的是红吟二中的第79首诗《师徒恩》。好，我们先一同背诵这首诗《师徒恩》。狂恶四年标，稳堕行不迷，法徒经磨难，重压志不移。师徒不讲情，佛恩化天地，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红吟二中的第80首诗，诗的题目是神醒。好，我先给大家念一遍。神醒，众生快快醒，中原设陷阱，都是为法来，何故理不清。现在我一句一句的念，我念完一句呢，大家就跟着念。神醒，众生快快醒，中原设陷阱，都是为法来，何故理不清。最后让我们大家一起念一遍，念的时候不要着急，要一字一句的念清楚。神醒，众生快快醒，中原设陷阱，都是为法来，何故理不清。好，我们下一次在这个节目中见面之前呢，希望所有的大法小弟子都能在爸爸妈妈的帮助下了解这首诗的含义，并试着把这首诗更熟练地背诵下来。
欢迎收听明慧小弟子园地，这次节目就到这里了，咱们下次节目再会。